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传出消息，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同佢嘅竞选搭档沃尔兹将喺呢个礼拜四接受美国 CNN 嘅专访。呢个亦系何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何锦丽同沃尔兹将喺佐治亚州嘅萨凡纳接受 CNN 主播达拿巴什嘅采访。访谈将喺当地时间礼拜四晚九点播出。在这个礼拜的竞选活动中，两人将在佐治亚州展开巴士巡回之旅，该州是左右大选结果的关键战场州之一。在总统拜登7月21日宣布退选后，何锦丽接棒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是自参选以来，他一直不接受媒体采访，受到共和党人的批评。礼拜二，川普竞选团队指出，这一次 CNN 采访是对两人联合进行的，称何锦丽没有足够的能力独自完成采访。直至礼拜二，何锦丽的网站上仍然没有具体的政纲，他的很多提议都是在演讲和工作人员回答媒体询问时提出的。日前，电信巨头 AT&T 在美国部分地区的用户报告说，该公司服务礼拜二出现中断，导致他们的 iPhone 无法使用或陷入 SOS 求救模式。 AT&T 发言人在今日上午告诉 CNN 知，服务中断是由一个软件问题造成的，该问题干扰了数量有限的用户连接无线网络的能力，现在已经得到解决。 AT&T 没有立即公布有关受影响用户的数量和礼拜二中断时长的详细信息，但数字服务跟踪网站 Dundetector 上的数据显示，由美东时间礼拜二下午5点左右开始，报告 AT&T 服务中断的信息开始激增，到晚上7点左右达到高峰，而有超过5700份报告，而到晚上10点报告的数量急剧下降。根据今日较早时的数据，在过去24小时内，服务中断似乎影响了中西部和东海岸的众多用户。报告数量最多的城市是达拉斯、哈洛特、洛杉矶、休斯敦、芝加哥和纽约市，而且数据显示亦有来自加州的报告。在西方日益努力摆脱中共对关键矿物供应控制之际，南韩矿山营运商礼拜三表示，美国政府研究人员最近访问了南韩的双东矿山，以评估由中国以外地区增加金属钨供应的进展情况。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美国四位矿产资源学者在国家矿产咨询中心主任助理的带领下参观了双东矿区。美国地质调查局将在2025年报告中对矿山的评估进行重大更新，报告预计将在明年前三个月公布。双东钨矿由加拿大阿尔蒙特工业公司的子公司拥有，将在今年恢复营运。在中共主导了超过 80% 的金属供应链情况下，阿尔蒙特表示该矿场有潜力提供全球其余一半的钨矿供给。据 CNBC 报道，在过去一年半时间内，中共开始运用他们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部分环节的影响力来控制矿产出口，一项旨在限制类似金属梯出口的新规即将实施。这个令外界普遍预期钨金属亦将很快面临中共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彭博社今日报道，中国公司节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日前在英国受到一名内容审核员起诉，称该公司有毒的职场文化造成巨大压力。该报道，员工阿尔塔米拉诺在 TikTok 的除坏项目工作，该项目旨在清除平台上的有害内容。他在法庭文件中指控 TikTok 要求他完成不可能达到的工作目标，而且他因患有多发性硬化症而受到歧视。他表示压力导致他焦虑、忧郁，并出现任神并发症。他敦促伦敦就业法庭判决 TikTok 赔偿他所遭遇的情感伤害和健康保险损失。 TikTok 否认了所有指控，但未能剔除案件中的所有索赔。法官允许案件进入下一阶段，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 TikTok 伦敦员工指责他的企业文化有毒。 金融时报2022年6月报道， TikTok 中国管理团队和伦敦电子商务团队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引发了一场员工离职潮。这些员工指责 TikTok 高压的工作环境和英国的工作方式背道而驰。礼拜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中共仍在新疆地区实施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这个引发了侵犯人权的广泛指控。两个月前，联合国小组访问了中国，与中共官员讨论了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反恐政策，以及针对香港的人权关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发言人沙姆达萨尼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说，特别是在新疆问题上，我们了解到很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仍然存在。他表示，中共需要对包括酷刑在内的侵犯人权指控进行全面调查。声明中指出，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以及担心与联合国接触的个人受到报复，人权办公室在监测中国的情况时仍然面临挑战。当然，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也表示，维吾尔人在关键的联合国人权报告发表两年后仍然受到不公正对待，要求联合国解决中共危害人类的罪行。白哈希尔萨哈维公司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凸显投资者对知名投资人巴菲特的企业集团充满信心。这个也是美国首家非科技公司进入10,000亿美元俱乐部。好多人认为白哈希尔公司是美国经济的代表。当日，白哈希尔公司加入另外6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公司行列。苹果、辉达、微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亚马逊和 Meta。 路透社报道，市价估值基于白哈希尔公司截至7月23号的553,000+ A 类股和132,500,000+ B 类股。白哈希尔公司今年已放缓股票回购，今日早盘交易中，该公司的 A 类股上升 0.7% 至69,605.94美元。白哈希尔公司旗下的数十家保险、能源、制造、零售和服务公司业务在今年上半年创造了228亿美元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 26%。 这些业务包括 Jico 汽车保险、BNSF 铁路、白哈希尔哈撒韦能源、 Bocas、 Dairy Queen 专书刀具和世界百科全书等。礼拜三， Telegram 创始人杜罗夫在受到法国警方拘押96个钟头后被送上法庭，他需要等待法庭决定是释放定是被起诉。综合媒体报道，法国警方将杜罗夫移交给法庭，因为当局拘留个人的4日期限已到。自上个礼拜六晚上被捕以来，杜罗夫一直留在巴黎的反欺诈办公室。巴黎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杜罗夫已被释放，但将被移交给法庭，这个是他首次出庭应讯，有可能被起诉。路透社报道，法国调查法官将决定是否对杜罗夫进行正式调查。杜罗夫的被捕引起全球关注，这个是迄今为止针对社交媒体高管采取的最严厉的国家行动，并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全球关注社交媒体平台应该优先考虑网络安全定是言论自由的争论。杜罗夫曾经在4月份表示，一些政府曾经试图向他施压，但 Telegram 应该保持为中立平台，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参与者。礼拜三，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表示，该州卡缅斯基地区受到无人机攻击后，一座储油库起火。据路透社报道，当日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俄国罗斯卡夫州卡缅斯基地区，导致一座储油库起火燃烧。该州州长在 Telegram 上发文说，没有人员伤亡，消防员正在灭火。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防空部队一夜之间在罗斯托夫州上空摧毁了4架无人机，但没有提及无人机对油库的袭击。 此前俄罗斯发布新闻的 Telegram 账户巴萨称，在两架无人机降落在卡缅斯基后，该地区的三个储油罐燃起大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对该消息发表置评，基辅方面曾经表示，空袭旨在摧毁对莫斯科维持战争至关重要的能源、运输和军事基础设施。日前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名五岁华裔男童被绑架，警方拘留了两名疑犯，该男童礼拜一下午已被绑架，警方为此发出安柏警告。礼拜二上午，男童在位于大多伦多的约克区被找到，警方称男童安然无恙。礼拜三，涉嫌绑架该男童的两名女子面临三项刑事指控，他们分别是65岁的杨瑞雪和48岁的黄恩，被指控绑架儿童，并意图违背小孩子的意愿，将他禁锢或监禁，绑架儿童，意图违背他的意愿，将他送出加拿大。另外，他们都不是小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因此被指控意图剥夺小孩子父母对小孩子的监护权。警方称，被告礼拜一下午在蒙特利尔南部的南罗萨德带走该男童，之后揸车将他带到安省的约克区。根据礼拜二的安柏警报，疑犯杨瑞雪和中共人大的一名代表特征相符。北京人大代表杨瑞雪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以及全国人大办公厅离退休干部局局长。警方没有透露两名被告与该男童的家庭有什么关系。日前在美国等国家与俄罗斯达成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后，被中共关押的美国公民再次引起关注。由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将在9月18号举行听证会，名为被中国不公正拘留的美国人。除了美国国务院确认被中共不当拘押的三名美国人，德州商人斯威丹、纽约华裔商人李海以及加州牧师林大卫之外，一些尚未在不当拘押名单上的美国人的案件亦将被提及，他们的家人亦会在听证会上作证。在这次听证会上，自2014年起被关押在中国的53岁美国公民亨特的案件将首次被提及。2014年亨特遇到网络欺诈，被告知自己中了奖，需要去中国领奖，之后无奈亨特在中国因为走私毒品被拘留。该案件与同样被控贩毒的斯威丹类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2020年得出结论，认为斯威丹是被中共政府错误拘押，违反了国际法。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